今天这个题目呢，实际上和上次稍微有点关系，因为上次我讲的是三个强盗，是吧？实际上我在讲这个我们的这个，其实就是福音了，啊，我们的救恩。那么十字架呢，是我们这个信仰的象征，因为在十字架上呢，耶稣基督替我们而死，所以十字架呢，代表了主的牺牲，代表了主的救赎。也代表了这个神的恩典，而且呢，经常我们可以看到呢，这个有的人戴个项链，项链上可能就是一个十字架，对吧？所以这个十字架怎么会讨厌呢？我们今天就来看一看，如果我们看到这个十字架上面有挂的耶稣的话呢，这个应该是天主教的十字架，因为天主教的十字架，耶稣在上面挂着。所以大概就可以猜测出来，他们的十字架，天主教呢，应该是比较这个重视这个人的罪和耶稣的救恩，所以他的十字架有耶稣在上面。那么如果我们看到一个十字架是单只有十字架，上面什么也没有的话呢，这个应该就是我们基督教的十字架为什么呢？因为耶稣已经复活了，对吧？已经被钉死而复活，所以我们基督教呢，应该是比较注重这个我们基督徒活出这个主复活的生命，对吧？所以我们和天主教是至少从十字架上来说是不一样的，对吧？所以呢，我们这个基督徒呢，应该是很喜欢十字架的，怎么成讨厌的人？这个讨厌的十字架呢，也可以翻译成这个冒犯人的十字架，或者侮辱人的十字架。所以呢，他这个翻译成讨厌的话呢，语气还是比较弱，我们听着起码还是可以接受的。我们大家想一想，我们在没有这个还没有接触今天的圣经之前呢，我们想一想，什么时候这个十字架会让你讨厌呢？没有，我们从来都很喜欢，是吧？或者你想不信的人会不会让他讨厌？我们想一想十字架所代表的含义，什么时候十字架会让人很讨厌呢？很简单嘛，很简单呀。因为你要相信十字架，首先就得承认自己是什么？罪人。这个是不是所有人都能接受？不能吧，对不对？所以我们传福音的时候，我们一讲啊，你大家都是罪人，第二次还会不会有人来？啊，第二次可能80%的人就不会来了，对吧？这个很讨厌，对不对？你要相信十字架，你就得承认自己是罪人。但是我何罪之有呢？大家有什么罪？我顶多就是小时候撒过什么谎嘛，对不对？啊，我撒谎的时候我还是好意的。你今天真漂亮，对不对？这是一个很善意的谎，对吧？这什么罪啊？还有就是呀，我小时候我在班级里我偷过我同学的橡皮，这个罪，这个，如果这是我们的罪的话，那说实话，耶稣不用死在十字架上，他帮我们带几块橡皮来就行了，对不对？这就是我们的罪，对吧？所以这是很简单的，十字架是很讨厌的，我们的罪呢，到一定程度必须呢。神的儿子要在十字架上为我们的罪而死，这个不是一般人可以接受的，这就是他首先第一点比较讨厌的地方，对吧？不管怎么说呢，这个刚才讲的是不能接受十字架，不信神的人来讨厌十字架，对不对？那么这个十字架呢，会不会让努力追求的人讨厌？会不会让努力追求神的人来讨厌呢？这个呢，我们就要今天来看一看呢。这个，首先我们来看一看新约圣经里面呢，我挑几处，我先把这个人讲的话说出来，然后我们再看看呢，他是什么意思在里面，好吧？首先呢，今天的第一个经文呢，就选自这个马太福音第20章。我记得我讲到讲过，这里面只是里面的一节，这是人讲的， 我们整天劳苦受热，那后来的只做了一个小时，你竟叫他们和我们一样吗？有没有人记得这是从哪个故事里面出来的？啊？葡萄园工人的比喻，对吧？我记得我讲到讲过。他们为什么说这个话？不公平是吧？因为有的人只做了一个小时，拿了一个钱，而且呢是最开始发的钱拿的。他们做了一整天，天天就是说，风吹日晒，对吧？被太阳晒了一天，做了至少12个小时，到他们最后得工钱的时候，也是一个钱，啊。所以他们就很抱怨，是吧？就很抱怨。那么这个葡萄园的园主怎么回答的呢？我们来看一下。他就是这个园主就回答其中一个人说，朋友不亏负你，你与我讲定的不是一钱银子吗？拿你的走吧，我给那后来的和给你一样，这是我愿意的。我的东西难道不可随我的意思用吗？因为我做了好人你就红了眼吗？这样那后的将要在前，在前的将要在后。这个园主讨不讨厌啊？你把你放在那个一大早进去做工的那个人的身份上来想一想，讨不讨厌啊？别人进来就是只进来半个小时，就是说啊，偷工减料的，就是说稍微就是伸展一下身体就拿了一个钱。我辛辛苦苦流汗又很累啊，干了一天只拿到一个钱。不仅是这样，他发钱的顺序是先给最后的人发。这个是很侮辱人的，对不对？这个园主呢，如果把我们放在这个讲话的这个人身上呢，他是很讨厌的。这个园主当然代表神啊，对吧？真的很讨厌。这句啊，路加福音15:29，我服侍你这么多年，从来没有违背过你的命，你并没有给我一只山羊羔，叫我和朋友一同快乐。但你这个儿子和娼妓吞进了你的产业，他一来你倒为他宰了肥牛犊。这是什么？哪个故事里出来的？哦，浪子的比喻是吧？这是哪个儿子说的话？大儿子说的话。他为什么说这个话？哦，偏心是吧？因为小儿子一回来什么都没干，把他的钱都花光了就回来，结果呢，这个父亲就又抱他，又搂他，又给他开 party， 然后又给他宰肥牛犊，是吧？大儿子每天在家里院子里啊，帮他父亲打理家业，帮他父亲干父亲干活，从来没有违背过他父亲的命，他父亲从来都没有给他宰过一只山羊羔，结果呢，这个小儿子不学无术回来给他宰了一只肥牛犊。那么这个父亲怎么回答呢？父亲对他说，儿啊，你常和我同在，我一切所有的都是你的，只是你这个兄弟是死而复活，失而又得的，所以我们理当欢喜快乐。我们这个小兄弟是这个死而复活，失而又得的，他回来了，我们理当欢喜快乐，所以给他宰肥牛犊是应该的。父亲就是没有说为什么不给他宰个羊羔啊？这个父亲讨不讨厌啊？不讨厌呀。如果你是那个小儿子，他当然不讨厌，对吧？如果你是那个大儿子，他讨不讨厌？我的意思是说，如果把我们放在这个大儿子的角度，在座的人可能有不少人把这自己看成这个大儿子，是吧？每天辛勤为神工作，对吧？如果你把自己放在这个大儿子角度，他讨不讨厌？这个叫溺爱，这个有其父必有其子，这就是说明了为什么他会有这样的小儿子，这根本就不会管教孩子，对不对？这个叫溺爱，这个很讨厌，我们觉得不讨厌是因为我们没有把自己放在这个抱怨的这个人的身份上来想一想，对吧？我们再来看下一个啊，路加福音10:40，主啊，我的妹子留下我一个人伺候，你不在意吗？请吩咐她来帮助我。这谁说的话？ 啊？马大是吧？马大说的。他的妹妹叫什么？玛利亚。这个故事是什么意思？玛利亚在耶稣脚前听到，马大在忙活给他做饭是吧？家里还有很多人，马大呢心烦意乱，就说了这么一句话，在耶稣前面说的。耶稣怎么回答的？马大，马大，你为许多的事思虑烦扰，但是不可少的只有一件。玛利亚已经选择那上好的福分，是不能夺去的。耶稣讨不讨厌？不讨厌，因为我们是基督徒是吧？不敢说耶稣讨厌是吧？是吧？啊，真讨厌，真讨厌！我给他做饭，他还不说我的好，对不对？啊，别人啥也不做，就在我脚前，就像你们似的，现在听到，现在厨房里有人在做饭，对吧？然后呢，做饭的人过来说：“哎呀，今天教会厨房缺人，能不能派两个人过去？你看我这个已经是挺忙的了，挺累的了，对不对？”耶稣说：“在座的人已经选择了上好的福分，你没有得到。”哎呀，真讨厌，真讨厌，对不对？这个神啊，好像是没有公平可讲，对不对？再来看下一句，在路加福音十八章，有三处都是从路加福音里选的。路加福音真是很宝贵的一个福音书啊。这句话怎么说呢？十八章第十一节，路加福音，神啊，我感谢你，我不向别人勒索、不义、奸淫，也不向这个税吏，我一个礼拜禁食两次，凡我所得的都捐上十分之一。这是谁说的？啊，在什么地方说的？啊。在圣殿里祷告时候说的，对吧？他旁边有没有别人？啊？啊？然后第十三节，有个税吏远远的站着，连举目望天也不敢。然后他说什么？只是捶着胸说：“神啊，开恩可怜我这个罪人，是吧？”啊？耶稣说什么？我告诉你人，这人回家，就是那个税吏回家呢，比这个法利赛人倒算为义了。因为凡自高的必降为卑，自卑的必升为高，是吧？耶稣讨不讨厌？啊，还是不讨厌，是吧？啊，还是不讨厌。这个叫善恶不分啊，善恶不分啊。我没有犯罪啊，我是遵纪守法的好公民啊。对不对？我没有勒索，没有不义，没有奸淫，我也不但不爱钱，我不像这个税吏是吧？我不仅这样，我一星期还禁食两次，我还十一奉献。这是什么人？就在神殿圣殿里面，就是说，就喊一声说：“神呐，可怜我这个罪人吧！”然后在耶稣面前，他就成义人了。这个怎么理解？太讨厌了！大家平常有没有想过这些问题？啊？如果没有觉得讨厌，是因为我们把自己都放在另外一边了，是吧？对不对？啊，我刚才举了一些例子，有没有什么共同的地方？嗯？哦，按人的角度看，这个抱怨的一方都是对的，对吧？但是从神的角度看，好像神就站在另外一方，对吧？就站在另外一方弱的一方，来，不仅是保护他们，而且耶稣也好，神也好，耶稣和他们站在一起，啊，他们是和耶稣一边的，啊，这就很奇怪了。这几个故事是一个意思啊，圣经难读也难读，不难读也不难读。啊，好多时候他是在说一个意思啊，如果我们把圣经理解的话，就很容易理解。每次呢，当有人来到神面前或者耶稣面前呢，想邀功请赏，同时贬低别人的时候呢，耶稣呢无不例外，就选择站在被逼迫的那一方，啊，对不对？啊，每次都是这样。啊， 那么这些人呢，这些抱怨的人呢，讨厌神、讨厌耶稣的人，他到底犯了什么错误呢？有没有人大家想一想，神既然不喜悦他们，他们到底犯了什么错误？包括这个在园子里干活的人，听话的好大儿子，包括这个给耶稣准备饭的马大，也包括这个遵纪守法的好公民，他们犯了什么错误？自以为意是吧？哪里说的？第九节，18章第9节，路加福音。耶稣向那仗着自己是义人藐视别人的设了一个比喻，对吧？所以他们的错误呢，就是在自以为义，然后呢藐视别人。这个呢，自以为义，藐视别人，这个就相当于一个硬币的两面，对吧？你自以为意，你就必然会藐视别人。你如果藐视别人，你肯定是自以为意，自己心里觉得自己比别人强嘛，对不对？自以为意，藐视别人。在座的有没有自以为意的？没有吧？哎，没有。啊，你怎么是？啊？曾经有过是吧？现在没有了。大概是个玩笑，我们怎么知道我们有自以为意呢？大家有时候是潜意识的，我们不见得知道，知道吧？怎么知道呢？啊？怎么知道？啊？不是一个硬币两面吗？这面你看不清楚，你看什么？啊？你看另外一面就行了，对不对？你有没有藐视别人？在这四个故事里面，不是一个人来到神的面前说什么，同时呢是有另外一方被藐视的那一方，对不对？对啊。所以怎么说明你自己为义呢？大家怎么不说话了？
取责别人吗？
对啊，就是我们看有没有指责别人，对啊，对不对？对啊。那很多时候我们指责别人，我们是出于他就是错的，对不对？这个税吏他有什么可以夸奖的，对不对？他没有嘛，什么都没有，只是在神面前说开恩可怜我这个罪人嘛，对不对？你在园子里你干了一个小时，你有什么可夸奖的，对不对？是吧？然后你玛利亚，你就是无非就是坐在耶稣脚前听到，你有什么可以说的，对不对？是吧？他们真的是没有什么可以在神面前可以这样有什么可以自己说的。但是呢，我们刚才讲过啊，如果是这样的事情发生，耶稣无一不例外站在了另外一方啊，所以这就让另外一方的人觉得很讨厌，这个耶稣啊，这个神究竟是什么神？这个神的儿子究竟是什么样的人？他怎么这么善恶不分啊，对不对？如果是这样的话，最后来到耶稣面前的人都是什么人啊？罪人、恶人，对不对？那他们怎么来到神的面前呢？啊？如果你是自己是罪人，你是恶人，你怎么来到神的面前？你只能靠神的恩典，对不对？你只能靠神的恩典，因为在你身上你没有任何可以夸耀的，像别人。所以我们这个时候呢，我们看到一部分人因着神的恩典来到耶稣的面前，来到十字架的面前，这个时候呢，这个十字架呢，对另外一部分人就变得很讨厌了，对不对？大家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在座的有没有觉得这个十字架很讨厌？对啊，因为它代表神的恩典，你要接近神，只能通过神的恩典，对啊，很讨厌，很讨厌，对啊。好，我们来看一下今天的经文啊，在加拉太书第5章，从第1节开始，基督释放了我们，叫我们得自由，所以要站立得稳，不要再被奴仆的恶辖制。我保罗告诉你们，若受割礼，基督就与你们无异了。我在指着凡受割礼的人确实地说，他是欠着行全律法的债。 你们这要靠律法称义的，是与基督隔绝，从恩典中堕落了。那么今天的经文呢，好像听起来呢，因为它是在讲割礼嘛，对吧？好像跟我们刚才讲的那些故事呢没有关系啊。但是我们等会儿讲一下，我们就知道它的内在的含义是一个意思啊。这个割礼呢，对犹太人重不重要呢？割礼呢，是神和亚伯拉罕所立的约，在创世纪里讲的。就是凡亚伯拉罕家里的男丁呢，生下来第八天都要受割礼。那么犹太人呢，都是亚伯拉罕肉体的后裔了，对吧？所以犹太人呢，这个割礼对他们很重要啊，这因为这是亚伯拉罕和神呢所立的约啊，不仅和亚伯拉罕立的约，凡从家里生出来的男丁必须要受割礼。那么这个证据呢，是在他们肉体上，是犹太人男子的肉体上的。那么而且呢，这个后面还有一句说，不受割礼的男子呢，必从民中剪除，因为他违背了神的约。所以据说以前啊，那个在圣殿里面，只有犹太人可以进，对不对？你没有受过割礼的人不能进去的。你如果外邦人哪一天突然不小心进去了，恐怕是要被打死的啊！因为你没有受割礼，你又不是犹太人，你来到神的面前，那就是死路一条呀。所以这个很重要的吧。这个据说二战的时候，德国人如果抓到一个人，不确定他是不是犹太人，怎么检查？啊？脱裤子，脱裤子，脱了裤子，你要是犹太人就送集中营，呀，你这就是劣等的民族，就是要被灭，就是要被除掉的，对吧？那么如果你没有受割礼，那你应该不是，肯定不是，对不对？因为呢，你如果是犹太人，你就必须受割礼。所以你保罗吃的什么样的豹子胆，你有什么样的胆子啊？你就敢说你要现在传一个福音，说人要信耶稣，信了耶稣之后呢，不用受割礼了，也不用守神的律法了，对不对？我们把自己放在犹太人的角度来考虑一下，你这个可以接受吗？你换我也不能接受。所以幸好我们不是犹太人，对不对？ Yeah. 所以幸好外邦人呢不认识神，但是呢反而呢有这样的一个怎么说呢，没有这样的一个阻挠让我们来相信耶稣。犹太人呢就不一样了。然后呢第二节，若受割礼，基督就与你们无益了，就对我们没有帮助了。我再指着凡受割礼的人确实的说，他是欠着行全律法的债。就是说表面上来说呢，好像我们就是守割礼这一条，是吧？但是呢如果我们讲了你要守律法中的一条，那实际上呢你应该把全部的律法行出来，对吧？就是说呢，我们不能呢挑一些简单的可以行得到的做到，然后我们就说哦，律法我都守住了。你既然要守律法，所有的律法都要守住，对吧？所以呢这个第四节呢，你们这要靠律法称义的，是与基督隔绝，从恩典中堕落了呀。刚才我们讲的那几个故事呢，他们犯的错误呢是自以为义，对吧？呀，今天这个经文呢表面上是讲割礼，那么背后是要讲守律法，是吧？但是归根结底呢是要自以为义，因为人呢要靠行律法称义。所以他们的错误呢是和前面那个故事那些人的错误是一样的。所以我为什么要从前面那个故事来讲，他们的错误呢是要靠律法称义，就是呢要自以为义。表面上我们只是在讲割礼这件事情而已，是吧？但是背后里呢，我们要在讲人来到神的面前，这个义呢是从自己来的还是从神来的呀，知道吧？呀，这就是我们今天要讲的这个故事。那么如果呢是靠律法和自己的行为而来的义呢，包括割礼，就是自以为义。那么自以为义的人呢是与基督隔绝，从恩典中堕落了呀，就是你和基督已经没有关系了，你和他是分开的。然后呢你以前是在恩典里面，现在呢你已经不在恩典里面了呀、所以这是保罗的意思啊。所以呢 从今天的经文再包括以前举的例子呢，实际上有一个共同点，就是呢这些人呢企图呢用自己的义来到耶稣和神的面前，结果呢都是被拒绝。他们都是好人，都是好人，都比罪人行得好，对不对？你想一想马大啊，我们在这儿听到他在厨房里做饭，但是呢如果我们通过自己的义和行为来到神的面前，结果呢都是被拒绝。我们来到神的面前呢只能通过什么？只能通过神的恩典，那就是十字架上的耶稣，对吧？ Yeah. 所以呢这个十字架呢对一部分人是爱，是恩典，对另外一部分人呢就很讨厌，很不公平，很没有道理，对不对？所以呢这个恩典呢就成了阻止他们接近神的一个讨厌的一个工具，可以这么说，对不对？ Yeah. 所以无论什么事情都有好的一面，也都有坏的一面。无论什么样的这个救恩，你如果可以救一部分人，另外一部分人肯定说我不要，对不对？ Yeah. 那么神呢也只能说是救着这一部需要恩典的罪人、恶人，自己知道自己是罪人的人。Yeah. 好，我们来看下两节。第五节，我们靠着圣灵，凭着信心等候所盼望的义，原来在基督里受割礼不受割礼全无功效，唯独使人发神爱的信心才有功效。那么基督徒是什么样的人呢？应该是什么样的人呢？靠着圣灵，凭着信心等候所盼望的义，也就是说呢这个义呢不是你自己做出来的，是神加给你的，所以你才要等候，你才要盼望，对吧？啊，那么这个义呢就是主耶稣基督的义，是因为我们信耶稣神加给我们的。那么原来在基督耶稣里呢受割礼不受割礼，守不守律法，有什么行为，全没有功效。是什么有功效呢？什么有功效？唯独使人发仁爱的信心才有功效啊！唯独使人发仁爱的信心才有功效。信心是名词，前面是个形容词啊。这个信心是什么样的信心呢？是可以让你发仁爱的信心，发出爱的信心才有功效。什么意思呢？为什么真正的信心会有爱在里面呢？真正的信心，我们说，如果你信耶稣，你就必然会有爱。什么意思？因为神的爱呢全部把它放在耶稣身上了，对不对？ Yeah. 我们信耶稣的时候呢我们就明白了神的爱，对不对？ Yeah. 所以唯独使人发仁爱的信心才有功效。Yeah. 那么我们在座的有没有信心呢？怎么辨别我们的信心是真信心还是假信心呢？啊，你怎么知道我自己为义呢？没有看我有没有藐视别人，有没有谴责别人，对不对？那我怎么知道我自己是真信心还是假信心呢？啊，你的信心有没有发出仁爱呀？你说我有信心，但是我心里从来没有爱，我还在指责别人藐视别人。那现在我就可以我反问你，请问你的信心是什么样的信心？对不对？呀、yeah. ，我们心里要明白，如果我们有真信心，我们的这个信心就是和耶稣连起来的，对不对？呀、yeah. ，是和他的生命连起来的。我们的信心呢，如果和他的生命连结，就要发出爱来，对不对？呀、yeah. ，所以在基督耶稣里面，受割礼不受割礼全无功效，唯独使人发仁爱的信心才有功效呀。 我们人来到神的面前，不是靠割礼，不是靠律法，不是靠行为，唯独靠对主耶稣基督的信心。这个真正的信心呢，是我们发出主耶稣基督的爱来。好，第七节，你们向来跑得好，有谁拦阻你们，叫你们不顺从真理呢？所以真理是什么呢？上次这个严弟兄讲来讲去也没讲出来真理是什么。真理是什么呢？真理是耶稣，或者说真理就是福音，对吧？那么最有名的就是约翰福音3:16，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让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那么圣经里还有另外一处，这处讲得很好啊，这就是我们的福音，大概就可以概括成这两句。在罗马书呢3:23-24，怎么说呢？他说世人都犯了，亏缺了神的，如今却蒙神的，却因基督耶稣的就白白的称义。这就是我们的福音，这就是我们的信仰。我们的义呢，不是从人自己而来的，而是从主耶稣基督而来的啊，因为世人都犯了罪，但是我们现在凭着神的恩典来到神的面前，我们接受主耶稣基督的信心，这就是真理，这就是真理呀。有没有问题？有没有问题？没有，没有问题，我接着往下再讲啊。这样的劝导不是出于那招你们的一点面教，能使全团都发起来。我在主里很信你们必不怀别样的心，但搅扰你们的无论是谁必担当他的罪名。那我觉得呢，因为在第十节保罗说我在主里很信你们必不怀别样的心，好吧，我觉得呢，保罗呢还是把加拉太人呢当成了他的弟兄姊妹呀。因为这个教会呢，这些人呢刚开始呢确实是听了保罗所传的福音就相信了，而且呢应该是接受的圣灵了呀，所以他们确确实实是弟兄姊妹。那么发生了什么事情呢？就是说现在的问题呢，有人来到他们的教会告诉他们呢，除了信耶稣不够，不够，我们还要受割礼，我们还要行律法。但保罗的意思呢就是说保罗还是很相信他们，因为他们刚开始信了他的福音，接受了神的圣灵，虽然现在有短暂的搅扰，保罗还是相信他们可以回到真正的福音里面去。所以呢保罗呢还是相信他们必不怀别样的心，虽然现在的搅扰是短暂的，虽然一点点面教可能来了一个人就把全个教会都给搅乱了，是吧？但是呢经过这个过程，保罗相信大家还是可以回到福音里面啊。但是呢，搅扰你们的无论是谁必担当他的罪名，这里面保罗就没有说是谁了，对吧？但是可能有时候他的名字他也不愿意说，但是呢不管是谁，不管他的位置多高，如果他在传一个假的福音，以后在主面前一定要担当他的罪名，对不对？第十一节，弟兄们，我若仍旧传割礼，为什么还受逼迫呢？若是这样，那十字架讨厌的地方就没有了。那么今天这个题目呢就是从最后一节来的，那十字架讨厌的地方就没有了。我们可能以为了保罗这么有名，所以不管他去哪里，去哪个教会，弟兄姊妹肯定会欢迎吧，夹道欢迎，非常接受，每个人都说哎呀你到今天晚上到我们家去住吧，哎呀我真的是很欢迎你，我们盼望你很久了，是不是这样啊？哎呀新约圣经写了那么多书，是不是这样啊？其实不是啊，不管他到哪里还是反对和拒绝的人多不然的话他不会说他受逼迫，对不对原因呢就是说他传的福音呢，他说不需要遵守神的律法，只需要信耶稣和他钉十字架所以保罗传的福音呢受到很大的逼迫，不仅是不信的人逼迫，不信的人说你凭什么说我是罪人，而且呢更受到来自犹太人内部的逼迫，你凭什么说人不需要行神的律法，不需要受割礼，这是非常大的逼迫。这个圣经上是白纸黑字，神与亚伯拉罕立的约 神和摩西立的约，你怎么就空口就这样就把它去掉，对不对？是吧？所以呢，我们换到保罗的这个角度来想一想，哎呀，做人啊，何必钻牛角尖，何必这么蠢呢？你把这个福音改一改不就行了？改成什么样？你改一改，你走到哪里，大家都会拥护你，对不对？你要改成什么样？啊？比如说，你对外邦人来说，朋友们，我们都很好，没有罪。今天这个耶稣呢，就是带领我们认识神。大家高不高兴？对不对？如果我到犹太人那里，弟兄们，割礼可以守，律法也不错，我们一定要努力做，做不到的，耶稣替我们顶着。大家高不高兴？对吧？对不对？保罗怎么这么笨？见什么人说什么样的话就行了，对不对？怎么就得偏偏钻个牛角尖，传这个好像不变的真理，这样一个福音，没有一个人愿意来相信的，很少有人愿意来相信的。来相信的人，就是承认自己是罪人，知道自己来到神的面前，除了神的恩典，别的什么都没有，只有这种人。这种人是非常非常少，对不对？对吧？我稍微把它改一改，大家都会皆大欢喜。为什么？真理能改吗？真理不能改啊！我在讲台上，我也不能给大家传一个脾气，传一个我改过的真理，对不对？对吧？如果我改过的话，大家听了高兴，我有一天见主，希望我能见到他。见不到他，也知道为什么？因为我传的呢不是福音，不是真理，对不对？对吧？所以呢，保罗也说了，如果我把它改一下，我为什么现在还受逼迫？为什么十字架还那么讨厌？对不对？对吧？为什么讨厌呢？对吧？使徒行传四章十二节告诉我们，除他以外，别无拯救，因为在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这也是福音，就是除耶稣以外，别无拯救，在天下人间，没有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耶稣是我们得救的唯一的办法，唯一的办法。普天之下，再没有一个人，再没有一个名字，再没有一个办法让我们可以靠着他得到拯救的。讨不讨厌？嗯？讨厌。同意的人高兴，不同意的人真讨厌，对不对？伊斯兰教、佛教、儒教、道教都不能让我们得救，而且呢，就是信同一个上帝的犹太教，你也不能通过自己的努力，靠着自己的律法来得救。讨不讨厌？讨厌，是把所有的人都得罪了，是把所有的人都得罪了。嗯，所以呢，人要得救，只有凭着耶稣和他的十字架，来到十字架的面前，不仅呢是要承认自己的罪，更要承认呢自己没有能力通过神的律法和自己的行为来拯救自己。我们要得救呢，只有通过神的恩典，还有来自耶稣的救恩。讨厌吗？啊？只有靠着神的恩典，耶稣并他钉十字架，因为呢，在十字架上，他担当了你的罪，他替你满足了律法，啊，这是何等的恩典，就是何等的爱，同时，这是何等的讨厌，因为在得救这件事情上，你无能为力，只有靠耶稣的名。 好，我们接着往下看，好吧？在十二节，恨不得拿搅乱你们的人把自己隔绝了。弟兄们，你们蒙召是要得自由，只是不可将你们的自由当作放纵情欲的机会，总要用爱心互相服侍，因为全律法都包在爱人如己这一句之内了。全律法都包在爱人如己这一句之内了。那么我想我刚才讲的时候，大家在座的当然大部分是基督徒了，不是的话呢心里也有疑问，即使是的话心里也有疑问，而且呢每次传这样的福音的话呢肯定会有反对的意见，对吧？那么最常听到的是什么呢？那信耶稣就不用做好人了啊？以前是什么，现在就该是什么样的人了？这个就不靠行为了啊？因为我们来行为，靠着行为来到神的面前，神就是拒绝嘛，对不对？那就什么都不用做了，对不对？因为我们靠着信心嘛，对不对？什么都不用做了，教会的事情也不用做了，这个椅子也不用搬了，这个音响也不用架起来了，这个司琴也不用了啊，这个还有什么啊？这个厨房也不要有人了，讲道还要讲，还要讲，讲道还要讲，对呀对呀，讲道还要讲，孩子也不用让人看了吧，对不对？做饭也不用让人做了吧？你也不用请人吃饭了吧？对不对？你也不用探访了吧？奉献你也不用了吧？对不对？你讲啊，这个我们全靠恩典啊。对不对？我们不靠行为，什么都不用做了，对吧？每次如果讲这样的福音，聪明人总会这么问吧，对吧？对啊，如果不靠行为的话，我们做这些事情干嘛？大家做这些事情是为了得救吗？啊？如果要为得救的话，请你现在先马上停住。为什么呢？我希望大家在做这些事情以前，你要先明白你得救了你才能做，对不对？啊，如果你做这些事情是为了得救，就说明你还没有得救嘛，对不对？是吧？所以你如果有这样的想法，千万千万马上停住，是吧？先明白自己的救恩，然后再去做这些事情，对不对？是吧？啊，什么意思呢？我们来看这个经文啊，十三节，你们蒙召是要的自由，对吧？是律法里面被释放的自由。就是我们现在不用再守律法了，但是呢不可将你们的自由当作放纵情欲的机会，不要再回到以前的生命里面，总要用爱心互相服侍，对吧？因为呢神已经把他的爱显现给我们了，那因为全律法都包在爱人如己这一句话之内了。那么基督徒呢要不要努力呢？基督徒要不要努力啊？要努力什么？行为啊？我们的信心要发出什么？仁爱，对不对？唯独使人发仁爱的信心才有功效，对不对？基督徒要努力的话要努力什么？所有的律法都包含在一句话里面，就是爱人如己了，对不对？呀呀，基督徒要努力的话呢，就是要努力的爱人如己，让我们的信心呢，活出我们的信心呢，就是要努力让我们的信心发出爱了，呀。所以，当我们真正爱人如己的时候呢，你就自然而然不会再去注意你去做什么。你的外表是什么？你有没有受割礼啊？你也不会自以为意，不会藐视别人，因为呢，我们这个时候呢是活出了基督的生命呀。所有的律法都包含在爱人如己里面了。所以，受割礼容易还是爱人如己容易？呀，你今天让我疼几天，我就上天堂的话，我肯定是愿意疼几天，对不对？你要爱人如己，这是什么样的事情啊？ 这是每一天你都要背起你的十字架，把你的老我钉死，活出主耶稣基督的生命。哪个更容易？啊，所以我们就可以看到了，保罗连他的命都不要了，就是要传一个真理的福音。啊，因为这是真理，这是真理。最大的就是爱人如己。当我们把我们的目光放在律法和行为上的时候呢，就说明你没有在重视你的内心，你没有在想你有没有爱人如己呀。外表对有些人来说是很难的，但是实际上是很容易的。爱人如己是非常非常难的呀。所以福音不是让我们选择了一条容易的路，福音告诉我们真理，选择了一条艰难的路，我们要努力活出来主耶稣基督的爱来。Yeah. 第十五节呢，你们要谨慎，若相咬相吞，只怕要彼此消灭。教会的里面呢，争议最大的就是因信称义还是因行为称义，对吧？那么有时候争议呢，当然这个人是没有得救没有信主，对吧？所以教会里面当然有真基督徒假基督徒，但是保罗呢相信他们是得救的，相信加拉太教会是得救的呀。所以当教会里面有争议的时候呢，我们可以辩驳可以争辩，但是心里要知道什么，一定要谨慎讨论这个事情呀。如果弟兄姊妹们之间为这个事情，当然福音是真理很重要，对吧？如果结果呢是人与人之间相咬相吞，就彼此消灭了。你没有了你的信心，我也不来教会了，教会也解散了，结果是这样。所以归根结底我们在讨论这个时候呢，还是要爱人如己。不管这个人有没有得救，不管这个人是不是暂时走偏了，不管这个人怎么样，还是要凭着爱心把神的真理和福音讲清楚呀。所以这一句很重要，知道吧？我们还是要谨慎，要相咬相吞就彼此消灭了呀。那么最后高兴的是谁啊？对不对？最后高兴的是魔鬼，对不对呀？这个加拉太书六章十二节到十五节呢，我觉得可以给我们今天这个讲题呢，其实呢它有一个很好的概括啊。它什么意思呢？他说凡希图外表外貌体面的人都勉强你们受割礼，无非是怕自己为基督的十字架受逼迫。就是我刚才讲的，割礼是容易的，律法是容易的，行为也是容易的，但是呢要爱人如己是难的，因为你每天都要把自己钉在十字架上，每天都要活出不是你自己的生命，是耶稣的生命，对不对？所以呢，凡是希望外表体面的人都会让你们受割礼，都会让你们守律法，对不对？因为是怕自己为基督的十字架受逼迫，这个时候反而是这个另外一方被十字架受逼迫了。那些受割礼的自己也不守律法哦，所以实际上嘴巴里守律法的人实际上自己也不守律法，他们愿意你们受割礼，不过要借着你的肉体夸口，但我断不以别的夸口，只夸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十字架。因这十字架，就我而论，世界已经钉在十字架上，就世界而论，我已经钉在十字架上，就是我们已经与基督一起被钉死在十字架上啊。受割礼不受割礼都无关紧要，要紧的就是做新造的人，新造的人。所以福音呢不是说我们要干什么，不是说我们要守什么，不是说我们要外表要什么样，福音呢是要让我们做一个新造的人，这个人呢是要像主耶稣基督一样，这就是福音。 啊。所以今天的内容呢，好像表面上在讲割礼，但是呢，我想我通过刚开始的几个例子，还有呢，就是我们讨论的，实际上呢，它的内容呢，就是在讲，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是要靠自以为意呢，还是要靠神的意？如果是自以为意，那么你自然要讲究自己的行为，通过自己的努力来获得神的喜悦，对不对？那么那几个例子告诉我们，凡是这样来到神的面前的，都会被拒绝，对吧？那么啊，我们要通过主耶稣基督的义，通过的他的十字架来到神的面前，对吧？所以这是今天的啊讲的。那么我也讲了两点，就是怎么知道自己有没有自以为意呢？就是看你有没有藐视别人。怎么知道自己有没有新信心呢？真正的信心呢？就是看你的信心有没有发出仁爱来。啊，这是辨别这个我们有没有接受福音，我们有没有信心的这些这个起码表面上可以看出来的啊。好，总结一下，十字架为什么会讨厌？对什么样的人讨厌？首先对不承认自己是罪人的人很讨厌，对不对？这是第一点。还对什么样的人很讨厌？就是觉得自己很强的人，他有能力通过自己的行为来获得神的承认的，这种人很讨厌，对不对？因为十字架的意思就是说，你没有能力，你必须通过神的救恩、神的拯救，这个就是犹太人很讨厌。还有什么？假冒伪善的人，十字架，他是要让你做新造的人，对不对？那么凡是不愿意心里爱人如己的，会不会觉得很讨厌？对啊，因为我们把宗教，我们把基督教，把它降级成一些行为不就行了，对不对？这个很好，这个容易，对不对？可是如果我们要讲与基督同死同活，做新造的人，要爱人如己，这个难不难？这个很难啊。那么讨不讨厌？讨厌吧。我再重复一点啊，十字架为什么会讨厌？第一点，对不承认自己的人，自己是罪人的人很讨厌。第二点，对不承认自己是软弱的人很讨厌，对不对？第三点，对不愿意与基督同死同活的人很讨厌，对不对？啊，他真的是一个很讨厌很讨厌，只是对少部分知道自己是罪人，知道自己完全没有能力，但是知道呢自己愿意通过耶稣的死和复活来活出新造的生命，这样的人才会觉得可爱。所以呢，耶稣的十字架呢，首先他被钉死的时候呢，他是一个羞辱的记号。罗马人是不会钉死在十字架上的，他如果把一个人钉死在十字架上，就是有示众的意思，就要羞辱你，因为死可以是秘密的死，对不对？啊，但是如果要公开把你钉在上面，就是一个羞辱的记号。那么对外邦人来说呢，尤其是希腊人，是一个愚蠢的记号，因为希腊人讲智慧，对不对呀？首先有没有神？有神，你要信钉在十字架上耶稣才能得救，这很愚蠢。你给我们讲一些我们听不懂的智慧的言语好不好？对不对呀？这样怎么才能得救？有智慧的人能明白，这样才好。所以真的是很愚蠢。那么对犹太人来说呢，是一个什么记号呢？是一个软弱的记号。哇，人只有通过认罪，相信神的恩典，他替你死，我们来接受他的义才能得救。我们很强，我们不可能接受这样的福音。我们有神的律法，我们可以通过守律法来满足神的要求。所以呢，对犹太人来说，他是一个软弱的记号， 只有软弱的人才会去接受十字架。那对我们华人来说是什么？又愚蠢又愚蠢又软弱又羞辱，对不对？中国人讲不讲智慧？讲，对不对？你要让我去信佛教也好啊，我自己在家里打坐，我自己冥想，我自己可以拯救自己啊，我去读老子，我去读孔子都可以啊，对不对？对不对？中国人讲不讲能力？哎呀，来教会的人都是软弱的人，对不对？所有有能力的人都在教会外面，对吧？又羞辱又愚蠢又软弱，只有我们这种心里知道是什么样，自己是什么样的人，知道自己没有能力，明白神的恩典，愿意来到神的面前的，才能得到神的恩典。所以十字架对信他的人来说是恩典的记号，是爱的记号，是我们的荣耀。我们一起来祷告好吧。亲爱的天父，真是啊，我们愿意啊，打开我们的心，让我们知道什么是神的恩典，什么是神的真理啊，让我们看到我们是什么样的人，让我们真是心里真正欢欢喜喜来到您的面前啊，知道您的恩典，知道您的爱，求把您把您的爱显明给我们，也让我们在座的我们有这样的心智心意，就是啊，把自己呢献上，当做活祭。让我们每天呢，把自己的老我钉死在十字架上，活出真正属主耶稣基督的生命。啊，愿我们每天的生活呢，来蒙您的保守，蒙您的悦纳，让我们呢，从此呢，做一个啊努力的基督徒。以上祷告呢，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阿门。